我们进行下半节课。好，请各位把余切四谛论序下卷打开179页的标号，我们跳到十支第四，来给各位介绍十不支论。那为什么跳到十支第四来介绍十不支论呢？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大科讲完了17谛，就是余切四谛论本论的内容。那么本论的内容非常大部啊，总共有100卷，当然本地分至少有50卷，加上它的解释啊，解释又要加上啊51到80这样的分量啊，所以等于长达80卷的分量啊，50加30的分量，这么大的分量，其实每一卷大概有20000字，如果加上每一卷的顿轮记的内容，可能也将近25000到30000字左右，更不要说它里面的法相词条里面去找的资料，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啊，相当可观的。可是有人呢、一辈子所读的佛书，老实讲是大过这个分量的。但是我认为啊，与其自己去拼装啊，不如借用弥勒菩萨的抉择，因为这部论它是经过单一的论师，而且专进在欲切止观，目标放在两种涅槃，很清楚的三乘道，它的进行果是经过整理，经过设抉择下来安立的结果，而且呢还用后面的15卷交代跟杂含的关系，它是一个很严谨的编排。你与其去学很多的小论拼拼凑凑拼起来，你很可能也学两三万的数量，可是呢用这样的分量来学习我们这么一部大论，其实我是觉得看你的个性嘛，对不对？这是我的个人的觉得啦。我还是觉得有道次第的啊，有升起圆满次第，很清楚的交代的前后能够勾稽的非常圆满的啊，而不会有一搭没一搭，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啊。那么像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注解书都是词条性的，这个词条哪里找得到资料就拼哪一块，拼到后来整部议论呢、总纲是什么样子，可能个别法义的中间不见得一致，你自己还要去拼凑成一个 whole picture， 我是觉得有点难。那与其如此呢，真的不如花点时间啊，花点时间把这部大论呢以及相关的资料呢学好。所以我跳过十要，十要我们只刚才半节课的时间呢来学习十要里面的第四条相应义。那因为我认为这一条是最重要的。那这也是我们整个欲切止观的目标啊，这目标有两件事，让你的闻所成慧跟事所成慧修心相应，这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要知道，相应只是一种假法，所以于中不能执实，虽然不执实，你一定要做到什么如，对不对？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真如，心呢能够外不取相，内不动分别心，对不对？成就你外不取相的一种智慧，内不动心的一种修养，那就是无分别智的体啊，无分别智的体。所以相应它就是推动我们的心达到无分别智的体，成就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道理跟方法啊。虽然它是假法，可是我们是借假修真，各位听过吗？你绝对不可能我一下子到真如的嘛，所以一定是借假。什么假是最能够直接贴近真如呢？相应，能够让你跟四谛相应、涅槃相应、真如相应，这样的心很容易让你最后证到菩提涅槃，两种成果。你只要修心相应，不执实，不执实是修如实智，不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管你当然也不执，对不对？你什么都不执，你心中没有材料嘛， 对不对？一点正念都没有，哪里心中是空的？有人还跟我讲，心空即地归，开玩笑，那个心空的意思是心现观空性的，不是办法康康呢？不要乱用儒释大德的名言哦，这是很可恶的事情。那么，相应既然这么重要了，那么我们的心就要修到跟我们的十七地。进行果相应，对不对？进行果的相应事儿，刚才也有一点抉择嘛。虽然都只是一些名词概念，但你们去找找看。我们整部一些修论学下来，刚才那些目录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啊。那是欧阳先生他学了50年，他得出来的心得。那么他有10部之论是补充教材，可是呢？单独去学资论也是一个很大步骤的功课啊，所以我们来看看179页，他说啊，说时要已，把前面的唯识法相学的10个重要的概念讲完了，我们以后再慢慢学其他的9个啊。接着呢，我们说识之，识之者，他先做个比喻，如人有身，这个身呢，旁边注明一下，把身圈起来，旁边写发智论，发明的发，智慧的智。论义的论，发智论，这部论是毗昙学的一部很重要的论啊。毗昙学，什么叫毗昙学？阿毗达摩就是论点啊，就是弟子，就是佛后的弟子，以及部派佛教的起源。部派佛教其实最主要都是以论点为主，都是以论点为主。那么研究论点是分别法相，那么分别法相的这一门。做学问的方法，当然也是修止观的方法呢，就叫做毗昙。你们会不会写毗昙？如果你对于分别法相非常有兴趣，像我们现在开的什么俱舍论啊、诚实论啊、原始佛教部派思想啊，几乎都是毗昙学。那毗昙学重不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如实分别法相，如果你要离开法相学法心，也没有可能。可是你过度的钻在法相里面呢，除非你对于法性的空性会有一定的修养，否则呢你也耐烦不了分别法相的复杂。那么毗昙学里面一个很根本的论呢是发智论，发智论你们不必记哈，是迦多延尼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论师，这个论师非常重要哈。那么当然这部论是一个摘要型的论点啊，所以呢它也有必有其足，你注明一下是6足论。是6本他的资论，我们他发资论就像身体一样，他就是来想象佛的身体，佛的身体指的是他的三身，就视为佛的三身，就是佛智慧成身嘛，佛整个智慧宝库，他有六个偏重的主题，对不对？那6个偏重的主题叫做6足论，那个 core 那个本地。其实发智论就相当于本地分，然后呢，其中有6个主题的抉择，啊，那个叫做6足论。那6足论你们不必记哈，但是名字稍微记一下没有关系。那个作者我就不讲了，啊，我还是讲了，但你们不必那么详细记。像舍利弗写了一部《集义门足论》，集就是收集，啊，义门我们义门分差异的义啊，门口的门，《集义门足论》。那这部论就是解释各种的名词不同的解释，啊，那么第二个法运足论，这部论蛮重要，这部论是传说是大目犍连写的。那前面3部论都是佛陀在的时代，他们就用文字，就相当于他们这3个阿罗汉的笔记书一样。舍利弗有本笔记书是集义门足论，然后大目犍连有一个法运足论，然后大迦多延那有个。施舍足论，藏传或者是南传都有个人施舍论，啊，指的就是布特嘎罗，就是修行人他的不同的类别，啊，讲不同的类别。这3部论其实也蛮重要的。那么佛灭后又有三个足论，一个是四身啊，八识的识，身体的身，四身足论，啊，还有一部跟杂集论很像，叫品类足论。品就是黑品白品的品，品类足论，类就是类别的类，啊，讲各种法相，分别法相的品类足论，还有一个呢，戒身足论，戒就是三戒，欲戒、色戒、无色戒的戒，身体的身，戒身足论。 那逐论的意思其实就是支论的意思，就是六种特定的主题。那么你们去查法相辞典也都可以查得到法这个六逐论以及发支论的比较详细的介绍啊，那你们自己去查。所以呢乃称六逐，六逐就相当于生的六个支论。可是我们都知道六逐是什么，是什么昆虫啊？啊，就是昆虫嘛，一个身体六个脚，那如果有八只脚叫什么？叫做八足节肢动物，是不是这样的？那六足就是昆虫啊，所以它不是用昆虫来代表哈，只是用一个身六个足啊来代表。那么大乘就比较喜欢圆满，所以呢一个本论，他说如木有像就像大树，木就是大树，要有本，本就是本地分，本地分包括什么？包括那个根呢，跟那个主干啊。根扒在地上吸收大地的养分，然后长出直直一根什么，就是那个主要的那个树干，根立了，树干长了，本论就立了，对不对？这叫做本。那本论约我们叫什么？欲切实地论。所以本就是这个意思。木就是菩提树了，菩提树一定要有其根本。我们的根本论呢，这个菩提树的根本论呢，就是欲切实地论。而欲切实地论呢，有十个枝，叫树枝。树枝呢会参天，对不对？然后呢吸收什么？吸收阳光，对不对？然后呢还行呼吸作用，对吧？行合成作用，还提供给很多人什么？不是很多人，很多这个昆虫啊、鸟类啊，在上面的栖息是吧？还长很多果子，还让人遮阴乘凉。有很多的，这就是像自己能够活着，又能够加倍很多的人，对不对？能够自立，能够利人。一个菩提树，过去最早佛后瞻仰佛，都是以佛曾经开悟的菩提树当作象征物。那么你要能够证佛的菩提，你就必须要有本，要有实知，你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得像参天古木一样，是不是这样子？能够自立，能够利人，这样子一个生命形态跟生涯计划就叫做瑜伽师。那这一本十支就是我们底下要介绍的本论，我们上礼拜介绍过了，十七地的本地分，加上三十卷的色觉之分，还有另外三分去解释它。所以他说啊，虽以十支足以服身啊，知以服本啊，发字不详，就是发字论啊，不是太详细，于是呢充分的表现在六足论上面。大论就是瑜伽师的论，不及有不及义的地方呢，就必须要知，就是借重，就必须要借重十部之论。所以十部之论是偏重十种主题，特别发挥瑜伽师的论本来要表达的意思。可是因为十部之论都是瑜伽师的论之后，由个别论师，包括密勒自己在做，或者是无着自己做，或者是世亲自己做。我们把密勒、无着、世亲这三大论师、三个菩萨所做的支论，用来表彰瑜伽师论本论不充分的部分。除了瑜伽师论之后的三十卷的色觉之分之外，还借着这十部之论来充分的解释。啊，所以有人就不读瑜伽师论。我们过去大概汉传佛教都是学支论，对不对？可是却忘了本论。忘了本论，其实说穿了，引用般若经，借用瑜伽师的论，有一部很重要的论，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那其实包括了印顺导师所写的这个成佛之道，也是相当借由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结构，对不对？抉择三藏十二部经，啊，给汉传佛教一个标杆，一个典范，一个道次第。他老人家也觉得道次第是重要的，可是呢推溯其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瑜伽师地论这一经一论，那可是重要吧，对不对？所以充分且必要条件通通在这一经一论里面，你能够不学吗？是不是？那摩诃般若有那么大600卷，我们挑一挑，初分的400卷太大，第二分最好30卷，对不对？ 三十卷呢，还有龙树菩萨的注解，叫做《大智度论》，是不是？如果你这一生能够把《大智度论》《摩诃般若经》的经文呢、能够读过，弥勒菩萨还写了一部很重要的科目纲要书，就叫做《现观庄严论》。在下一直要有机会，因为已经第二次讲般若经了，希望这一次有机会带到现观。那这个是弥勒菩萨的很重要的著作，那这个弥勒菩萨的大著作，这部大论啊，也是啊应该要学的，是吧？那我们不要只是学论啊，被人家说我们是论师，是吧？我们知道瑜伽行派有六经十一论的传承，六经有两部经不在了，我们不提它。我把另外剩下的四部经分作两组，分作两组，一组呢叫做华严经跟密严经，因为这个都是学密的人特别去学的。可是你的基础要打在哪里？所以我们把华严经、密严经先摆一边，另外两部经可是非学不可的。如果你是学教的人，解深密经不学，你就不是瑜伽行派的弟子；楞伽经不学，你要禅悟，我恐怕你会耽误，是不是啊？那你也不要乱悟一通，对不对？那怎么样悟？怎么样能够成就佛的金刚预定？没有任何依止而能够成就一切片智，那么通通记载在楞伽经里面。所以学教依止瑜伽师地论，学禅依止楞伽经。一个解深密经，一个楞伽经，这两部经是一个教一个禅，禅教双修者一定要学的两部经，而他共同都用哪一部论来解释？欲解释这论，成就什么智慧？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是这样子。有没有看到这几部经跟论的关系？所以华严经跟这个密严经，除非你持密，或者你经已经学到没有得学了。你希望自己长寿一点，你就去念华严经嘛，那是好大的一部，很庄严了。密严经是持密的，那个密严佛土，那真的是持密人的一定要去的地方。然后呢，如果是学显教的话呢，那禅就是楞伽经，教就是解深密经，然后呢，它共同的四论就是欲切实地论，成就的智慧就是般若经的智慧。般若经的智慧有一部四论，就是大智度论。这就是墨学开立这么多的经跟论学习的一个地图，大概是依据前人的抉择下来。然后呢，这部欲切实地论的大论，如果有不及意的地方呢，就要借助这底下十部之论，我们列个名字啦，白法明门论、五蕴论、色大乘论，你们把这个名字补齐哈，白法明门论当然是大乘的哈，大乘白法明门论、五蕴论。那么舍大乘论加两个大乘杂集论分别瑜伽论，但是这部论不在了，所以白板上呢我写什么呢？解深密经的一品，一品是指什么品？分别瑜伽品你可以用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替代分别瑜伽这第五部论。那么第六是辩众辩论，刚才有人讲辩是不是写错了？不对，就是对的，它就是言言语的语言在那个中间辩众辩论。然后呢，二十唯识论、成唯识论、庄严经论跟显扬圣教论都写在白板上这是十部之论。那么另外有三部之论呢，我认为可以选读的，我写在白板上的左下方，观所缘缘论、陈罗论师的观所缘缘论，还有法称论师他自己所翻译的一部藏传很依重的一部论，叫《变法法性论》。可是《变法法性论》的意见呢，跟《变众辩论》接近，但是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墨学曾经练讲过《变法法性论》，藏传都会学这一本，但是汉传比较少再来呢，就是《大乘成业论》怎么样才叫做业？业果怎么样能够相续而成就？谈业果的成就、因缘果的建立，那这部论呢，也是汉传佛教很少人学习的，很少人学习的。我曾经请到了这部论，但是呢，没有机会讲其他的功课就一个一个来，来不及讲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你要学世间的理则的话呢，那么因明的系列跟量论的系列，我想花一节不是正课的时间啊，我们一块去郊游啊，然后呢到户外啊，我们去介绍两部很严肃的东西，就是因明系列跟量论系列。这两部系列呢，除非你是专门研究世间理哲学的，否则我不认为你们是需要学的了啊。除非你有机会去解构梵文，或者是汉传佛教像玄奘法师的翻译，其实很严谨的按照因明立论啊，你要去解构那个论文的结构，那么你不去学因明跟量论恐怕很难。那么量论又比因明重要啊，因明是找错，量论是做对的事情。哪一个重要？那当然量论重要嘛，对不对？怎么样把你的量就是你的分别，做到接近真理，是不是比较重要？那因明呢，是找到你错误的论证啊，找到你过失的啊，那这个都是选读的哈。那你们如果不是研究所的，其实也不必这么硬干。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往后翻。中间的十部论我们下礼拜呢选择性的为各位介绍，虽然你们没有读过这几部之论，但是经过我介绍，你们大概对它的规模重点能够掌握啊。有兴趣的自己去找，那我特别介绍一下啦。因为上个礼拜我写了三门课可以参考，但是因为熊文老师的课跟智义法师的课冲堂都在礼拜三晚上，所以我替各位选一下啊，预期十度论啊，这是我的建议。然后呢，如果你礼拜六下午有空，那唯识三论其实也是入门者，入门进阶，其实可以几乎是必学的这三部论。除了八识规矩颂不在十字论里面之外，可是呢，八识规矩颂等于是成唯识论的科判规矩了啊，规矩就是心王跟心所的关系，规矩就是关系，讲心王跟心所的关系，而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就是相应。所以我经常啊也会把两部经当作是唯识的心经，一部就是八识规矩颂，一部就是这个观所缘缘论。我把这两部论当作唯识的心要口诀。如果你要把唯识一个重要核心的概念搞清楚，我想你一定要背的是八识规矩颂跟观所缘缘论。观所缘缘论还不是究竟义，但是它至少是入门。你连入门都搞不清楚，那不要谈究竟义了。那八识规矩颂是谈心王跟心所的关系，就是你怎么把心王跟心所创造一个跟涅槃相应的状态啊，虽然它还是分别，可是那种分别是一个不思议解脱的中道实相。你怎么能够善用分别心而能够达到中道实相的相似意，那个状态呢就叫做圣地相应的心，就是如如，就是方便善巧，就是菩提涅槃。所以呢，我经常也把它讲，那是唯识学的心要口诀，不长，对不对？八识规矩颂我很快就会在礼拜三晚上讲，略讲了，不是详细讲啊。然后呢，观所缘论以前曾经用成观法师的课本啊，易观曾经也讲学过，你们可以去选听默学，应该有流通的法带。好，那么我们往后看到209页。当我们下礼拜呢次第大概导读过十部之论以后呢，他说复次说十之次第，在209页，意思是说这十部之论它其实有它的升起次第啊，有它升起次第，它有关系的，知道吗？那么他用两个方法来导读，一个是造论人的分别，依照造论就是造这些十论，这十部之论呢分成334啊。弥勒菩萨做了三部论，无作菩萨做了三部论，世亲菩萨作论特别多，我们说他是千部论主，那他做了四部论啊，在十部里面呢各自是334这样配比。倒数第二行，第二种呢以读论人的方便，这个比较重要，我会选择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十部之论中义的分别，那这是一种方便的安例啊。那么分成五 五个台阶啊，五个升起之地。我们来简单看一下造论的分别。那么如果你要按照造论人来学习论的话呢，应该要先学习密勒三论。那么为什么只学三论？不是经常听密勒有五论吗？密勒还有另外两个论不在里面的，一部就是刚才讲的科判波尔金的宪官庄严论，另外一部呢，众说纷纭，但是我接受的是金刚经论，或者是 whatever， 反正这是有争议的第五部论。那么有人说是庄严经论，那这个是各有所说了。反正你大概记得，大概是我们底下介绍的三部论，加上宪官庄严论，以及通常藏传比较会说的庄严经论，都相传是密勒菩萨所造的五部论。依照你学习的次第，应该先把根本传承的密勒菩萨的这五部学会。如果五部当中跟唯识法相比较相关的呢，其实庄严经论也在里面，我们后面十不知论也在里面。不过欧阳先生认为他是无着菩萨所造的，这是考据上的不同的问题哈。那么密勒的三论跟唯识法相有关，如果你要广大称义，这边是广大称义，把大乘圈起来，那么庄严因第一，庄严经论庄严经论是密勒菩萨所造的一部广分别大乘义的一部论。汉传佛教很忽视它，可是藏传佛教的 Campbell， 如果你没有，他们考试几乎是考一定要背庄严经论的，庄严经论不会背讲不清楚，因为他庄严经论都只是寄诵，寄诵是一个口诀，对不对？把整个藏传的大乘不共义都用庄严经论的寄诵口诀把它背下来，你能够背得下庄严经论，而且用庄严经论的口诀寄诵总持所有的大乘义，这样的人才能够考上 Campbell 老师啊。 Campbell 就是老师的意思，你要做那个经跟论的讲授师，这是一定要第一个要学的。那么你要做论师，你一定要开悟嘛，开悟一定要修学分别止观，所以呢，好，观为是义，分别于切，因第二。那我们已经没有了分别于切论，那就学习解生命经啊，佛亲自所教导的，交给谁呢？交给弥勒菩萨的分别于切品这一品。然后呢，再来，如果你要能够了解法相呢，成就法相义的呢，法相义是什么义呢？我们之前的那个实要里面没有讲，你们注明一下，就是平等真如。法相的真实义就是平等真如。虽然法相特别标举差别，可是差别是要显什么？差别无自性，所以差别的无自性就显了什么？反而显了平等真如。所以法相义其实是平等真如义。如果你要把差别显平等义的甚深，你就要学习辩证辩论。这三部论都是弥勒菩萨传说，弥勒菩萨所造啊。那这三部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着呢，进一步再广学的话呢，你就学习无着三论。那无着所做的当然不只是三论，那这三部是最重要的。无着三论者，立唯识宗的，你要把唯识止观，唯识宗就是唯识止观。你要把唯识止观大乘不共法搞清楚，那你一定要学习舍达三论。这一部论，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十部则论，你另外九部不学都可以，但是舍达三论不学你会遗憾。我真的这么说啊。那么这是第四部，也是无着三论的第一部。那么无着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词典，法相词典啊，我称它为法相词典，因为它就是像品类主论一样，就集一切的法相，分别名相的，立法相中集论应该排第五啊。那集论是集一切的分别名相，那么注解集论的就叫杂集论，所以你其实读杂集论，杂集论是安慧菩萨去注解的。安慧菩萨在汉传佛教有文字记载的其实不多了，那杂集论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引用法相的定义，我优先引用杂集论， 其次再选择成为圣论。我的偏好是这样，因为呢，杂技论它的定义啊比较原始，比较原始。那么比较后期的呢，就是成为圣论的定义是最完整的。所以如果你要挑啊法相的解释，那先挑杂技论，它怎么定义，它怎么说明，然后呢再比较一下成为圣论怎么说，他们之间有一点差别啊，但并不是对立的啊。那么第六部论呢是显扬圣教论。如果你要把十二分教统统搞清楚，那要去学习显扬圣教论。那显扬圣教论其实它就是预切师地论的法相，把法相集在这部论里面。好，这是无着的三论。那么世亲他是千部论主，在他那么多的论里面呢，跟唯识法相有关系的这四部重要的论，如果你要以唯识宗做开导义，开导义的意思就是前行。那你要学习660法啊，就是我们的预切师论前三卷有660法啊，预切师论第一卷到第三卷总共有660法。世亲菩萨把660法简约成白法，造了一部天书，名字叫做大乘白法明门论。所以你读这部论只有名词，完全没有解释。可是虽说没有解释，世亲菩萨的意思是说解释不重要。什么东西重要？你去背大乘白法明门论，背下来我再跟你讲哪几个字是重要的。你们先去背。好的，怎么要背那么多了？我们班长又在替你们叫屈了。你就是功课出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的学习计划交不出去，是理由吗？想想呗。好，如果你要给唯识做开导，那白法明门论是第一。如果你要给法相宗做开导，这部论也是安慧菩萨造的五蕴论。五蕴论啊，五蕴论。好，那五蕴论要有，你们最好去读广五蕴论，加上个广。五蕴论是干的，就是原文。广五蕴论是五蕴论的注解，是安慧菩萨注解的啊。那这部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讲得算清楚，但是还是不太清楚了啊。比起杂技论当然是差太多了。那么给唯识宗做广论的，大概就是破外道的二十颂跟安立自宗的三十颂。那这个是约他们的书圣说的了，所以这两部颂论呢，一个按作第九，一个按作第十，这是依造论人来做三个差别。那么重要的是底下以读论人的方便来看的话呢，为二宗。二宗是哪二宗呢？先说唯识再说法相啊，先说唯识再说法相啊。我们不急的去分别唯识跟法相，但是你按照今天白板上所教的，哪些论是属于比较偏重唯识的。老实讲，唯识就是修观了啊，唯识就是借由八识啊，八识去证二无我。唯识啊，法相呢就是借由无法，无法就是一切法，借由一切法修什么三性观啊？一个是证二无我，一个是修三性观啊，懂我意思吗？法相呢是由无法修三自性的观，唯识呢是借由八识的一套诠释去作证二无我真如啊。那么这个才是究竟的。那么法相无法善知心，那是方便，那是修止观的依止啊。修止观依源于法相，可是要作证唯识性啊。依源于法相，作证唯识性，唯识性就是二无我真如啊。这个是究竟义。那么如果以唯识法相二宗来先说明阶梯，阶梯的意思就是入门的意思啊。以及他应该有的道次第，其实我与其有人讲是入门的，其实我是觉得不要了。他其实是道次第。有人说白法明门论是心理学，我说跟心理学啥关系啊？那如果用心理学来看的话，他理论根本不足。白法明门论是一个成佛之道心心所的升起次第。解释白法明门论应该要这样解释。我再说一遍，很严肃的宣告，大乘白法明门论是一个从凡夫到成佛中间 新王新所改变的升起次第。它是一个修道学，它是一个修道修止观的心路历程，它绝对不是法相，介绍一堆名词概念，可惜了，对不对？摩尼宝珠当了弹珠讲，可惜了，把这部论。那么白法当然是属于比较唯识学精通的东西，那它的根据呢，其实是比较原始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以五蕴论或广五蕴论，那又比较是属于讲蕴处界法相学的。那么这两部论呢，都讲明了一个成佛道次第，成佛道次第的所缘境是什么呢？就是蕴处界，证什么呢？证二无我，对不对？那么到了后期，唯识家呢，就把蕴界处改成什么？改成八识。那么为什么他要把蕴界处改成八识？以后我们入十部论的介绍再跟各位说明白，这个缘起非常重要。为什么你不干脆用蕴界处来解释就好了？为什么你要把蕴界处改成八识？五十一心所的关系呢？中间的差别就在于，如果你单谈蕴处界，蕴处界就会有实法性，可是他只要证什么？证人无我。所以如果你只是学蕴处界原始佛教的观察，你的目标是要法有我无，法是指谁？蕴处界有，然后呢于中什么？没有我，没有人我。可是你把它改成八识跟五十一心的关系呢，就是要破蕴处界的法性时，蕴处界也没有法性，可是没有法性，真正彻底的法无我，为什么会有三世因果？你要把无我的证件又能够融通三世因果，成就无碍的智慧，那么光只是靠五蕴论不够，唯识中安立八识这种论述就非常充分且必要。所以用唯识来替代五蕴论做观，它是阶段性的必要。用五蕴论证人物，留下蕴的自信不必破，因为它不关啊，无关于什么？无关于解脱。可是如果你要证菩萨道，成就佛果，证法无我性的话呢，那么蕴处界的自信都不能执，都不能执，也不能急的去证一个假安立的涅槃，这是大乘的不共义啊！要把这个甚深密义搞清楚，你不学习唯识的论点啊，当然你正确的学习中论。我这个礼拜真的考虑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呢，现在礼拜六的课《大智论》正讲到四悉檀。啊，刚把世界系统讲完，啊，讲到我很久没有去讲的缘起星空，我突然心痒痒的，然后把中论拿出来看，我对于现在青木的解释很不满意，应顺导师的解释我觉得不充分，有两部解释非常重要，无着的顺中论，安慧的大乘中观四论。包括轻便的般若灯论都很重要，可是呢，当今的佛教啊，只学习青木的解释，对不对？青木的解释也只有集藏，印顺老师不太满意集藏的解释，又自己造了一部讲记啊。我个人看其中有些部分也不太充分，我个人认为他有他的着重，我认为他带动了跟瑜伽行派的一些宗见上的冲突，而且对如来藏有一些不谅解，这点我不太舒服，我怎么看不太舒服那明明有文字记载在那里嘛，对不对？而且这些东西的范本都也在啊，目前学者也都在研究啊，或者奇怪了，为什么没人讲呢？但是我已经宣告要讲大智度论了嘛，怎么可以横出去讲这个东西，真奇怪哦。不过反正心痒就拿出来读，读了看到我以前写的很多笔记，不问。好，这是接替的部分，对不对？第二个，唯恶中是抉择。抉择是什么呢？抉择的意思就是两个事，第一个解释，解释目的是什么？入甚深。所以舍大圣人讲两个事情， 你学法一定要得意趣，得意趣的目的是要入秘密。什么叫秘密？秘密就是如来的心地，意趣就是找到那个门。你要找到门，门按照教下谈什么呢？三三昧，对不对？空无相无作。怎么样找到入涅槃的空无相无作的三悉陀门？入涅槃，涅槃就是涅槃妙心，也就是如来心地。你怎么找到涅槃入涅槃的三门？空无相无作，入如来心地，得意趣就是得三三昧，对不对？入三悉陀门，入如来心地就是金刚预定。这就是为什么墨学选择学习楞伽经的理由。楞伽经在这个地方的道理方法讲得很清楚，可是你要打开，你要打开楞伽经的钥匙。玉学师徒论，我们这班正在学打开楞伽经的钥匙。我无意叫你们去学楞伽经啊，钥匙是不是要先打好？对不对？不然一直守在楞伽经门口也没有用嘛，反正也进不去，是不是啊？这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两部之论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一部之论呢，就是唯识宗的抉择，就叫色大乘论，在210页。法相中的抉择呢，就是极论，就是极论。因为你不可能读三藏十二部经嘛，你与其读三藏十二部经抉择法相，那不如就读一本极论嘛。极论呢叫做什么？叫做大乘的对法论。声闻三藏的对法论是谁？俱舍论。如果你看到声闻三藏的对法论，就是俱舍论。俱舍论就是用金部去破斥有部，对不对？抉择出来的一部精华的聪明论。那部聪明论呢，释迦菩萨所做。无著菩萨抉择了大乘法相，他不只抉择大乘法相，他包括三乘法相通通包括在内。所以呢，你如果学完了俱舍论，应当要立刻对读无著菩萨的这一部集论，因为这部集论叫做大乘的对法论。你毗昙学从发智论、六足论，对不对？大毗婆沙论、俱舍论、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进一步要学大乘的集论、杂集论，忘了会花一样。我不敢讲，好不好？你们有看能性，反正这就是一条很大很长的路了，很长的路啊。这是二乘的抉择。二乘抉择呢，你可以把极论当作法相词典，色大乘论进行果具足。极论我认为有一品非常重要，是其他论没有的，就叫做论义。极论的最后一品，极论总共有八品，最后一品叫论义品。论义品是讲我们讨论辩论的理则方法，一个辩士应该有的风范。什么叫做赢？什么叫做输？赢的人应该怎么样？输的应该怎么样？很多人现在要去辩经，都只是学音名，对不对？学一些辩论的口条，不学辩士的一个佛法辩士的风格风范。那风范写在哪里？极论。那么无著菩萨在极论里面的第八品放了论义品，然后呢，释迦菩萨还特别写了专书，告诉论师应该要怎么学论，啊，那叫论事啊，论轨，轨就是轨则的轨，啊，他给辩士们做一些自己人生修养上的建议，我觉得释迦菩萨很慈悲，难怪成为千部论主。好，这是抉择的部分。那抉择部分呢，舍大乘又特别重要。那第三个呢，是唯识法相二宗的根据，根据。根据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依据什么东西作证啊？根据的意思就是依据什么东西作证。唯识宗要依着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去修分别瑜伽止观去作证。老实讲，很多人说唯识学是形上学是哲学，我一概不同意。因为唯识学的唯识见是一个圣人修分别瑜伽止观的正量，然后用较量的文字集结成册，所以它完全是描述止观的心路历程。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学理？最后变成哲学研究，最后变成形上学的论述。开玩笑，这种文字 搞哲学，搞不完啊，搞不完。背后的方法只是四念处，你赶快修四念处，里面的方法过程你都可以自己根据你的正量去正什么？正较量，把较正二量能够怎么样呢？相应，只要较正二量相应，就是你明相应处明心见性的时候，这样不太快，对不对？用一个头壳，头壳也无讲介巧，伤巧，愈学愈害，都在那边猜文艺，我猜，我那天因为报税嘛，去那个税捐机关，然后去上那个洗手间，洗手间我站的那个位置有一则笑话，那个爸爸载的妈妈跟儿子回家，爸爸去停车，然后妈妈带儿子开门进来，一开门看到里面有一个人摸黑在那边翻箱倒柜，妈妈就赶快跟儿子讲，赶快去叫爸爸。然后儿子说：“真的吗？”真的，赶快去叫。然后他儿子就跑到前面去跟那个贼说：“爸爸。”废话你，语义不清。那你说他儿子有没有解？有没有理解错误啊？结果是理解错误，去叫老卡停车，爸爸跟他聊餐了，不是要叫他查叫爸爸啦，认贼作父的笑的啦。我看现在很多学路的人都是认贼作父，人家翻箱倒柜在偷你的自信宝贝，你还在叫人家爸爸，搞不清楚脑袋瓜想什么东西？你是不是修点分别取止观，文字就比较容易懂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心里面有那个相应的 feel， 他讲什么你明白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不会搞错方向了嘛？老在大脑那边转半天干什么？我礼拜三还讲个例子，两头尖尖这么大一个，对不对？我在讲什么？四叔地跟圣一地，八只脚是八圣道，横着走叫横出三界，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左边也要抓，右边也要抓，八爪章鱼横行霸道，嘛是一款解说，你变哪解说？宰力呢？干嘛呢？佛说的，随便你解释吗？随便解释吗？解释这东西要有根据的嘛？根据什么？根据你修身念处分别取观的正量，让你的正量跟较量相应嘛？这叫做圣道，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在那边猜文字嘛？你拿注解也是猜了。对不对？离不开你脑袋瓜去解释嘛。你为什么不修点定，然后用定心中慧去证明他们呢？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是不是？讲起这种事情一肚子气。然后呢，如果你学法相的，辩证悖论应该要学。辩证悖论也是教止观，它是教法相的三心观。所以在辩证悖论里面呢，良品特别重要。良品特别重要。一品呢是相品，一品呢是真实品，当然藏品也很重要了啊。它前三品就是相品、藏品跟真实品。那么真实品呢教什么？教三心观。相品呢一开始就跟你讲一切法三相，对不对？怎么样解破三相，修三心观？三心观对治相上的颠倒。虚妄的分别，对不对？就解决那个障碍。所以呢，你一向上颠倒就是障，对治障碍，能够修三心观，正平等真如，就可以对治障，正实相，这样了吗？所以辩证悖论的前面三品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啊！但并不是说其他的四品不重要了啊，都很重要。所以这两部论呢，都是教止观的，一个是教唯识观，一个是教法相观。法相观就是三心观，唯识观呢就是二无我观。啊，这两个观都超级重要。这是你正较量修止观所根据。你不根据这个正量，较量无从作证。所以解释密经的分别取品，那你要学分别取品，其他的这个六品也是很重要的，它总共有七分啊、哦，七分。那辩证悖论总共有七分啊，那前面三分呢也特别特别重要 啊，这是根据的部分。那根据当然是根据你的正量啊，因为一切是以正量为主的，较量只是描述正量的过程。那么再来呢，为二中是广义，广义加两个字，广分别义，广分别义。那么呢，唯识中呢就选择两部唯识论啊，法相中呢就抉择杂集论。其实杂集论就是刚才集论的注解书了，安慧的注解。杂的意思并不是乱七八糟，像你看到阿含经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论点叫做杂集，杂集啊，那是没有放在四阿含，但是很重要的法相，通通放在杂集里面。那么如果结成偈颂的呢，都被归在法句经里面。所以很多人只学四部阿含，四部阿含又只学杂含，其实很不够的。法句经很重要，因为法句经是偈颂体，偈颂体。那南传北传当然有一些广略的不同，那你可以都看。现在很多法句经的对读本，我觉得法句经很精彩，又容易背，容易背。我觉得法句经应该要，那目前台湾大概 Green Card 推展的最努力了。啊 ，Green Card 的子观大概都以法句经为基础，可是我觉得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应该要多读法句经。读完法句经之后呢，你就知道阿含子观其实是如来藏。你们相不相信？啊，我们不去讨论啊，这个当然是中间抉择的问题。好，这个是。再来，两部唯识是指两部，二十论跟三十论。那二十论跟三十论当然是指二十颂的论，那二十颂有颂文，然后世亲也自己做论。那这部论是专门破外道的，破六十二件。那六十二件呢，把它整理成七难啊，七种问难，然后做一些讨论啊。那么三十颂呢，有立有破，可是呢，它立中立得非常的详细，也是整个唯识论当中最晚期的一部论。啊，它不只是三十颂而已，三十颂后来结集成十大论师的一部大论，就是《成唯识论》。那智一法师现在专攻三部大论，《俱舍论》《成唯识论》，马上要开讲的《欲切世谛论》，啊，希望他能够长远在这地方教下去啊，希望他的译经工作也能够圆满。好，这个是两部唯识论，啊，跟杂集论。啊，这是一个唯识，一个法相的广分别。那么接下来第五个，二中的别义。别义的意思是分别法相，就是把它归纳了。啊，别义的意思就是归纳，归纳重点。那么唯识论的重点放在庄严经论里面。刚才讲过，庄严经论呢用摄诵的方式。啊，用摄诵的方式来说明，显然在这里呢，更是归纳，啊，更是归纳的很好。法鼓学院的慧明法师，还有长时间的解释显然现教论，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流通，啊，这是可以等待的。那庄严经论呢，因为它是偈颂体，都必须要靠翻译。而目前的翻译呢，除了汉传有一简单的部分之外，多半都是藏传的，啊，藏传的论点啊。那么杂集虽广，附庸在集论里面，二十颂容易，可以提前先读。啊，以上呢是欧阳先生建议读十字论的方便次第。然后给的十部之论呢定位，附次说十部之论的译名。白法明门论呢称为什么？略成明述，略就是要略，不是简略。他挑出660法的重点，然后呢铺成他的名相，所以他整部大乘白法明门论其实是在说明整个成佛之地的心心所的变化啊，升起的次第。五蕴论呢是大约初，就是大约了，大约的去说明体跟意。体就是所知识，就是所观境界，意就是能观的智慧。所观的境界怎么样用能观的智慧来作证呢？啊，但是五蕴论讲的比较粗，那么讲的比较详细的就是一样是安慧解释的杂集论。杂集论呢名为分别法、分别明述，所以墨学把分别明述放在集论，广成体义呢放在杂集论。其实这两部论是同一部啦，杂集论是注解集论的。那么刚才呢 五蕴论一样是安慧写的，它是粗层体义，而杂就论呢一样是安慧注解的，是广层体义。所以你可以知道安慧跟戒贤是不是同一卦的，其实不是，戒贤他们这一派，戒贤护法这一派是偏唯识啊，安慧这一卦呢其实就是偏法相啊，他们比较重视真如，然后唯识呢就比较重视二无我，两个的重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有人一直要拿他们两宗来比较，我觉得是没什么好比的，各有各的擅长，不应该拿在一个平台上比较啊。好，这个是广成体义的杂结论。那么庄严经论呢是庄严体义。什么叫庄严？庄严意思就是眷属，就是把它充要补充完整的意思啊。所以庄严经论呢就是把所知所要观察的体以及能观的义理啊，把他的那个法相啊，眷属法相呢补足，然后用色说的方式呢把它说明出来啊。那么我认为呢，你最好学过欲切实地论，至少学过菩萨地，那么呢菩萨地的口诀就是庄严经论啊，法门的抉择就是色大乘论。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只想学大乘，那么整部欲切实地论除了前面的境之外，净体之外，你要学习的就是菩萨地。那学完菩萨地之后呢，你要学习色大乘论跟庄严经论，你才能够有资格做一个最起码的大乘论师。可是你这个论师只懂大乘不懂二乘，有一点半吊子，懂吗？有点半吊子。那你问我再该怎么办？全部都学，那就是佛嘛，对不对？你当然是要做佛了，怎么会做一部分的论师而已呢？那你说我这一辈子学不完，那去净土吗？哪个净土？你只要能够见佛都好，好不好？好，这个是庄严体，庄严的意思就是眷属，把它的补足了。庄严的意思就是装金戴银啊，把它装扮的漂漂亮亮的，把一些东西完整化的意思哈。那么显扬圣教论呢，是总包众义。你看包这个字很好，花苞，就是它只是略找重点的解释啊，归纳它重点性的解释，但是法相呢无所不包啊。但是你要在里面玩味，拿它在欲切实地论里面去玩味之后呢，它才能够花苞能够怎么样绽放啊，要绽放之后呢才是全般的意，所以它只是略意啊，是略意。色大乘呢是广包，你们广包大意，这个大意是指大乘，你们加个乘字，把大乘的不共法通通放在色论，分成十门殊胜啊，分成十门殊胜。那么辩中辩论呢是摧邪见显中道，它的作用呢就类似像龙树的中论，但是呢比中论更慈悲。所以我经常会把辩中辩论的核心句拿来跟龙树菩萨中论的核心句对读啊，对读。你有机会去读吴浊跟安慧对中论的解释，你就可以看到辩中辩论的影子。可是他对有无的说法仍然是相反的，仍然是相反的。虽然是相反，可是不对立啊。我觉得那个意趣很妙，非常非常妙。解释上相反，可是意趣上的秘密呢却不对立。那个中道实相的味道啊，特别浓厚啊，特别浓厚。那么二十论呢主要以七个问答来吹破邪山，山呢就是渐慢的高山啊，整个把它弥平掉啊。那六十二间太广了，六十二间当中最难解决的七个问难通通在二十颂啊。所以你要解决六十二间核心的要义，那读二十唯识论，二十唯识论，你就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唯识主张唯识无义啊。那真正唯识无义的解释是什么？二十唯识颂就有讯号。那么三十唯识论呢，就是成唯识论呢，高见法床，法床就是唯识中至中的进行果啊，他讲的最完整的一部论。但是呢，世心菩萨自己没有来得及为他做长行，那当然是借由那个斯拉论师结集成的成唯识论。啊，成唯识论呢被很多学法相人诟病很多，可是我说法相归法相，唯识归唯识， 三心观归三心观，二无我观归二无我观。你不要诸葛去打孔明，真的不要把两宗拿来对立。这种对立跟选择其实是非常不懂道理的。好，以上呢，还有一个分别于切品呢，色善归观，这是很根本的。我们就是要产生正量，如果你不色散乱的心，归止观双运的等词，你几乎无法作证任何一个道理，对不对？想归想，可是为什么我们叫我们离言说呢？然后呢，不要用思虑的心呢？为什么呢？我明明能用的就六欲之心呢，那为什么我觉思虑离名言呢？觉思虑离名言是一个什么样子身心状态？你们体会过吗？你们体会过吗？如果你没办法把心修到跟圣地相应，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如果证过那个味道，你就马上经论拿起来，你就可以跟他的真实意修你的心跟他相应，就跟那个孩子听一样叫爸爸，你会怎么叫？一样的道理。但我们不是指那么浅的世间事，对不对？佛法里面很多的很深的字眼，那真的字眼都是心态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状态，这样聊吗？如果你不没有办法把心调成那个样子，你根本无法以心应心，没有办法。好，如果预算稍微超过一点点，我们今天就到此啊。下礼拜继续呢，把这部带来预习一下，十支论从179到208这一段文啊，我们不会太慢的，快一点的把这个十部支论做导读。好，今天到此，记住哈。没有教这个学习计划的，很简单嘛，就是一个目标设定嘛，好不好？那如果你愿意排好你个人的生活作息、休息的次第，那也好，我留个记录，先不做干预。